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找回您的知情权，明辨是非真伪，看看外面的广阔世界，放飞被束缚已久的心灵。亲爱的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明慧广播电台的空中明慧周报节目。
下面请听热点追踪。
加拿大一位镇长高度评价神韵，由修炼法轮功的艺术家们主演的神韵晚会已巡回世界60多个国家，晚会以一流的技艺再现纯善纯美的中华传统文化，获得各国政要、名流、地方村镇首长等各阶层观众的赞赏。2008年4月30日晚，神韵晚会光临加拿大石油之都卡尔加里，河沙村小镇女镇长布朗·米歇尔和丈夫开车1.5小时来看演出。尽管进城时交通拥挤，他们观看神韵的兴致丝毫不减。女镇长说，神韵演出独特，服装精美，故事非常有趣，节目很有教育意义，这是一个了解中华文化的开始。镇长的丈夫说，我喜欢今晚所有的节目。亚伯塔省洛基山乌镇镇长百吉吉姆表示，演出令人惊叹，节目的创作主题和歌词都让人深思。他说，我印象最深刻的是令人炫目的服装、优美的音乐、打鼓的舞蹈和二胡，这些节目使我对中华文化有了更深的了解。歌曲很美，我非常欣赏歌词背后的内涵，特别喜欢戚小春的二胡曲《苦渡》。在洛基山乌镇担任了11年议员、4年镇长的百吉说，西方人可以自由地表达他们的思想，但在中国不行，这样历史悠久的文化无法完整地和中国人分享，很可惜。我希望神韵能够去中国为中国人演出，我要向中国大陆的人推荐神韵，相信他们一定能从中受益匪浅。
37万人签名制止中共迫害。2008年5月1日，香港举行反对中共迫害的集会和游行，抗议中共借口奥运加剧对法轮功的迫害。在集会上公布，由法轮功受迫害真相联合调查团发起的全球征签活动已经征得超过37万人签名，呼吁立即制止中共迫害法轮功。据了解，联署人中包括全球近450名政治界和法律界人士，当中不但有国会议员和地方民意代表，还有来自中央和地方的官员，以及来自企业界、教育界、学术界、医学界和文艺界等近300位社会精英。联合调查团希望在7月20日之前征得全球大约100万人签名，然后将联署书向联合国等国际机构、各国政府及议会提交，促请采取实际有效的行动，协助中国大陆法轮功学员重获人权和自由。
喜欢练功的西班牙孩子们。2008年4月28日和4月30日，西班牙萨拉戈萨市的一所公立学校的校长邀请法轮功学员在校文化周上介绍法轮功。小朋友们对法轮功表现出了强烈的好奇和兴趣，2个年级的100多位学生和老师一起认真地学习了功法的动作。法轮功学员介绍说，法轮功倡导真善忍，真就是说真话做真事， 善是指做事先考虑别人，有颗善良的心。忍就是会忍让，遇事会退一步，看看自己哪里做得不好。活动结束时，小朋友们挥着小手，兴奋地说再会。校长也诚挚地邀请学员下次再来。
塞班岛火树节再现大法美好。2008年4月20日至27日，北马里亚纳群岛的首府塞班岛迎来了第27届火树艺术节。这也是塞班岛法轮功学员连续第8年参加这个当地传统的盛会。人们看到在蓝天绿树下，法轮功学员们祥和平静地展示5套功法。有的游客欣赏了展棚内的真善忍画展，人们还收到了真相资料和精美的手工纸莲花。一些游客明白了中共迫害法轮功的真相，有26位中国人当场声明退党、退团、退队。
下面请听《生命的绿洲》。
开始思索我从何而来。自2007年12月18日起，至2008年5月7日结束，神韵演出团在全球66个城市演出了215场，其中欧洲地区演出45场，亚太及澳纽地区演出62场。北美地区演出108场，莅临观看演出的东西方各族裔观众，对神韵成功的诠释中华神传文化的精华，以及演出对人心灵的洗礼，纷纷给予极高的评价。参与多部好莱坞电影制作，作为资深音乐人的 At the Cross 音像公司总裁斯汀先生，被神韵晚会的音乐深深震撼。他说：“我一直在想。”神韵中的这个神字，这个演出的音乐有一个因素非常独特。中国的传统音乐是有关佛性的，中国传统音乐能够带出人的佛性，人灵魂深处神圣的东西。看起来在神佛文化中，当想到神和精神方面的追求，人们能更容易找到生命的中心，更容易平和。我现在就有一种很平和的感觉。他表示，以微风战鼓来结束演出实在太妙了，伴随着鼓点和心跳，我坐在那里闭着眼睛，同时感受着，我都融在了里面，好像回归了自己的本性，这太神奇了。神韵舞蹈演出从文化角度上讲的确是令人惊叹，舞蹈的编导真是很出色。我曾经到过很多地方，看过很多其他文化的演出，都比不上神韵，我真的希望更多的人来观看这个演出。美国密苏里大学圣路易斯分校电台主持人英格梅尔先生十分激动，觉得晚会启迪他思索生命的意义。我觉得晚会和我心灵相通，我开始思索我从何而来。让人惊奇的是，他把我带到一个古老的年代，非常感人的精神世界，超出我的想象。我不知道该如何表达，它有更深的意义，好像我活过很多事，而这特别触动我。也许这就是为什么我在这世界中如此迷失，似乎我不知道我从哪里来。晚会给我指点了一条道路，我要好好地找寻一下自我。
你知道吗？法轮大法自1992年传出以来，至今已红传世界80多个国家和地区，受到世界人民的喜爱。法轮功主要著作《转法轮》和《法�轮功》已经被翻译成30余种语言，在世界各地出版发行。 截至2006年12月16日，世界各国政府机构、议员、团体组织等对法轮大法和创始人颁发的褒奖及支持议案、信函已超过2723项。
下面请听真相与人心。
施恩观音堂水再次神秘消失。当一个朝代处于天时地利人和的状态时，反映到社会就是人民安居乐业、富足，社会稳定繁荣。可是当当政者失天道民心时，整个社会的道德败坏，天灾人祸。当异象频繁出现时，往往预示着人间要有大的社会变动。据施恩晚报2008年5月2日报道，湖北施恩市白果乡的观音堂往日的一池碧水在4月26日上午第四次神秘消失。观音堂位于施恩市白果乡坝村，是圆形的，平时池塘的水面和地面平齐，水常年不干，水色碧绿，储水量约8万立方米。4月26日早上7点左右，附近一个村民发现池塘的水位下降。据他介绍，当时平静的水面突然出现漩涡，并且伴有轰鸣之声。不到5个小时，一池碧水全部消失。附近的居民纷纷赶往观音堂看稀奇。直径近100米、深数十米的池塘见了底，只在塘底留下了黑色的淤泥。一个姓陈的村民还下去捉了2条10多公斤的大鱼。据白果乡志记载，这种现象自49年以来曾经出现过3次，时间分别是在49年、76年和89年，这3年都是近代历史上出现大事的年代。49年中共夺取政权，76年中共3个领导人离世，4人帮倒台，而89年64天安门大屠杀，今年池塘水又消失了。看来2008年会是中国近代历史上一个非常之年。现在在大纪元网站上公开退党、退团、退队的人数已经达到3600万。天灭中共的历史必然，有识之士顺天意而行，为自己美好的未来与中共彻底决裂。
下面请听风雨沧桑。
辽宁法轮功学员范德振被迫害致死。33岁的辽宁省葫芦岛市法轮功学员范德振，2008年2月25日被绥中县610公安、国安绑架，被非法关押在绥中看守所。2008年4月20日早7点50分左右，范德振在看守所被迫害致死。有关方面直到下午4点多才通知家人。范德振家人要求第二天白天看遗体，但有关方面只许晚上看，还威胁说要强行解剖，看不看第二天都要火化，看到的只会是骨灰盒。据消息说，范德振的遗体面部扭曲，牙关紧咬，腹部有多处淤血。范德振因为坚持修炼法轮大法，被多次非法关押和暴力殴打。2001年他去北京和平请愿，被非法关押在葫芦岛劳教所3年。这期间狱方为了强迫他放弃信仰，几个恶徒同时用电棍、电击和毒打他，使他浑身伤痕累累，面目皆非。同年10月，范德振以绝食抗议非法关押和酷刑折磨，狱警指使犯人对他进行野蛮灌食折磨，他们用手铐把范德振四肢固定在铁床上，整天不许动，硬是把一根塑料管从他鼻孔插进胃里。在一次强行野蛮灌食时，塑料管被错插到了肺里，他被呛得差点窒息而死。狱方看他已经奄奄一息，才把他放了。从此他被迫流离失所，在外打工维持生活。 04年、05年，他又两次被非法劫持劳教，遭受残暴迫害，在被折磨的生命垂危时才被释放。08年2月25日，范德镇和妻子杨小雪等11名法轮功学员被葫芦岛市公安局、绥中县公安局绑架，2个月不到，范德镇就被迫害致死，年仅33岁，留下才9个月大的孩子。据内部透露，这次绑架法轮功学员行动由辽宁省公安厅参与，绥中县公安局长期监控，由绥中县公安局国保大队长李长华带领有关人员实施绑架。
找回您的知情权，明辨是非真伪，看看外面的广阔世界，放飞被束缚已久的心灵。亲爱的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的空中明慧周报节目。
下面请听大千世界奥秘无穷。
古代文明所拥有的高科技。1994年3月1日，秦始皇兵马俑2号坑正式开始挖掘。考古学家在2号坑内发现了一批青铜剑，剑身上共有8个棱面。考古学家用游标卡尺测量，发现这8个棱面误差不到1根头发丝。已经出土的19把青铜剑件件如此。更令人称奇的是，他们在黄土下沉睡了2000多年，出土时依然光亮如新，锋利无比。科研人员测试后发现，剑的表面有一层10微米厚的铬盐化合物。这一发现立刻轰动了世界，因为这种铬盐氧化处理方法是近代才出现的先进工艺。德国在1937年、美国在1950年先后发明，并申请了专利。在考古人员清理秦陵1号坑的第一过洞时，发现一把青铜剑被一尊重达150公斤的陶俑压弯了，其弯曲的程度超过45度。当人们移开陶俑之后，令人惊诧的奇迹出现了，那又窄又薄的青铜剑竟在一瞬间反弹平直，自然恢复。当代冶金成果现在用途广泛的形状记忆合金，竟然出现在2000多年前的古代墓葬里。以上的古代文明遗迹已经可以用实证科学解释了，所以人们只是惊奇古人的智慧而已。但是如果这些文化遗产中还有许许多多现象不能被实证科学解释时，人们却把它视为迷信了。过去中国的医院就不承认中国古代的中医，因为解剖人体时没有发现脉络的存在。直到国外的科学家采用测量皮肤电阻等方法证实了经络和穴位的客观存在，中国的医院才承认中医的针灸等治疗方法。如今中医的作用已经被世界卫生组织承认并高度评价。人体经络穴位实际上是一种生命特征，只体现在活人身上。经络的运行受人的精神作用的影响，而且几乎没有解剖结构特征。特别是古人还用天干地支的五行生克发现了穴位开合与能量流注随时间变化的规律，以此应用于临床治疗，可获得显著的疗效。这更是以解剖为基础的西医难望其项背的。实际上中国古人是通过打坐修炼而体察到经络的运行。明代的李时珍在其所著《奇经八脉考》中就说，内径隧道为反观者能照察之。中国古代的科学和西方科学走了截然不同的2种道路。中国古代的科学是非常发达的， 而且远远地超出了仅仅停留在物质层面的西方实证科学。中国古代科学讲究天人合一，是把人的物质身体、人的精神和整个宇宙视为有机的一体，直接进行整体研究的。如何重新认识被中共定义为糟粕的中华文明遗产，如何真正把这部分民族精华复兴和继承，是摆在每一个热爱民族文化的炎黄子孙面前的重要课题。
下面请听心灵阳光。
留下人生最美的乐章。神韵纽约艺术团在加拿大卡尔加里的最后一场演出在惊喜剧院圆满落幕，带给现场2000多位观众美好和感动。人们在尽情鼓掌喝彩之后仍迟迟不肯离去，陶醉在这人生中最美的画面、最美的乐章中。台湾许作谦先生是在加拿大工作的石油勘探工程师，他带着读大学的2个女儿，全家四口来观看神韵演出。谦先生说，生平从没有看过如此震撼人心的超水准演出，我非常感动。舞蹈大唐鼓励那个鼓声真的把最让中国人骄傲的大唐盛世的气势给打出来了。有人说我们中国又重新强盛起来了，可这强大的依据是什么呢？是充斥世界各个角落的廉价产品？是大城市高度物质化的生活吗？万国来仪的唐朝靠的是它璀璨的文化和海纳百川的胸怀。今天的中国要重新立于优秀世界民族之林，又靠什么呢？今晚座无虚席的神韵晚会给了我答案。不光是中国人，那么多西方人也都来一睹我们传统中华文明的风采。不是有西方人看神韵时说，今夜我是中国人吗？从满场观众如雷的掌声和发自内心的喝彩，你听得出大家对神韵展现的美好文化与价值的认识、共鸣和向往。哲学家福斯特·沃克一家脸上洋溢着感动，他们眼里闪烁着幸福喜悦的光芒。沃克博士曾经是卡尔加里大学哲学系教授，他说没曾想这晚会竟然如此深富哲学内涵。神韵融合了极高的艺术性、精湛的表演技艺与美好的生活哲学，这种美妙的融合实在是令人叹为观止。沃克的夫人芭芭拉是位帮助人们沟通、理解、和谐共处的资深认知教育工作者，他评价神韵是对人最好的认知教育。他说，我认为真善人正是这个世界所需要的，我爱这3个字，我确信这些才能真正解决当今世界的纷乱，化解世人的冤怨，消除痛苦与困惑。我能体会到这晚会完全是出自于神韵艺术家们美好善良的心，他们在展现真善人的崇高与美好。两个有关法轮功题材的节目最触及人灵魂的部分，那是因为五句升起的莲让人知道了舍身坚持真相、遵循真理的生命才是美丽永恒的，而五句觉醒则告诉人们，认识真相、选择遵循真理，人就会有未来。法轮功学员坚持不懈地在向世人讲真相，包括今天的神韵晚会一直在带给世人美好，这是真正对国家好、对人好。
下面请听神传文化。
新年醒思。古代除夕是祭神祭祖的日子，要供奉神佛，供奉祖宗牌位，上香跪拜，表达对神明庇护的感谢，对古老道德传统的继承。然而中共篡政后，把正月初一改为庆祝春天的春节，敬畏上天神灵的观念破坏了，古代祖先的教诲遗忘了，取而代之的是什么呢？最近央视上有个报道大雪灾的节目，迎战暴风雪，充分体现了与天斗与地斗的党文化斗争观念，最终表现的是在党的领导下战胜了自然灾害，暗示国人错在老天，功在中共。然而为什么会发生这场雪灾？党文化的答案只能是自然原因。而上世纪八十年代美国遭受大水灾后，据调查显示，很大比例的美国人认为这是对美国做不好事情的惩罚，而且很多美国人面对天灾不是斗争，而是诚心祷告。2007年，美国东南部遭遇百年大旱。11月13日，乔治亚州州长桑尼普杜率领众官员等200多人在州政府广场举行恭敬虔诚的祈雨祷告。14日晚，乔州干旱地区神奇般的降下了暴雨。1986年，乔治亚州大旱时，州长哈瑞斯率领大众在教堂祈雨礼拜，结果也真的天降甘霖。也许您会吃惊，但这却是我们的中华传统文化几千年来固有的认识。中国古代每逢遇到天灾，人们除了祈求上天的庇护外，最重要的是反省自己哪里做得不好，皇帝也要下罪己诏责罚自己。据殷商史书上记载，商朝的开国君主成汤在位时，因久旱无雨，作为一国之君的成汤就沐浴斋戒，在桑林旷野中向神祷告，并深刻反省自己的执政过失，进行深刻自我反省，结果方圆数千里便下起了大雨。这种遇到灾难反省自己的文化在中国延续了几千年。《后汉书》中记载，东汉某年发生了大旱灾，大臣张奋上书皇上，马上改善政令，彻查冤案。第二天，皇帝召集太尉、司徒等大臣，亲自来到洛阳的监狱中，重新审查囚犯的罪行，结果发现有许多冤案错案，于是马上下令予以重新审理，并将罪魁洛阳县令陈新绳之以法。随即，久旱的大地上降雨持续了3天3夜。旱情终于得到缓解。面对愈演愈烈的天灾人祸，我们是否应该反思一下，善恶有报是迷信还是天理？天人合一和战天斗地，到底哪个才是正确的理念？今年初南方普降的暴雪，是不是上天在警示地上的冤情啊？想想中共对法轮功学员长达近9年的迫害中，许许多多善良的人们失去了生命，这难道不是上天在震怒吗？所以现在有一句广泛流传的话，天要灭中共，退出党团队以保性命。古今中外的预言，如圣经启示录、刘伯温的烧饼歌等，也都提到这件事情。古人历来讲顺应天意，也就是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历史早已证明邪不压正，而我们中华儿女的当务之急，就是不再做马列子孙，扶持正义，寻回先祖们珍贵的传统文化与道德理念。
亲爱的听众朋友，这次的空中明慧周报节目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会。